是讲的比较夸张，但是我当时就一看到电脑就 一看到工作相关的东西我就心死，就心已死，然后我只是一个机器人在那边做事这样子。
欢迎光临乔西咖啡沙龙，我是节目主持人 Chelsea， 这里是一间声音咖啡厅，分享各行各业的职涯访谈，还有不同领域的斜杠故事，以及轻松闲聊的爆米花时间。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先来阅读一位听众的留言，他是在第117集下面留的。那117集这个是阅读通信 Life Podcast 的这一集，他写到呢，书随手可得的时候也可以培养读书的好习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以不用把阅读看得这么有压力，有时候反而转换一下心情，让它变成是可以让你放松的事物呢，会更能培养这个习惯。那谢谢你的喜欢，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到第117集来收听这一集。大家如果喜欢阅读通信这一个 Life Podcast 的单元呢，也欢迎你到我的 IG IMCHELSEACON， 就可以锁定每个月我们都会有的阅读通信直播，然后可以及时的与我互动。今天的来宾呢是曾经在美国工作以及生活十年，最近回台湾的 Carol。 那会想要邀请他来分享这个离开梦幻工作后影响我人生观的那些书呢，主要呢是因为我在听他故事的时候呢，就发现他的人生其实是非常的有趣的。那有趣的点呢，是因为他小时候是一个别人眼中的问题小孩，但后来呢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呢，变成了人人称羡的高薪主管，然后过上了他以往所追求的那种有很好的工作，然后过上别人眼中非常梦幻的生活。不过也在一些机缘之下呢，发现过去的职涯道路呢好像一直不停的在证明自己，但最后呢却好像失去了自我。最近他也离职，然后重新整理自己的生活，正在筹备新的创业计划。今天呢就是要来聊聊影响他人生观的那些疗愈书单，一起来听他的分享吧。
嗨大家好，我是 Carol。 那我是刚从美国搬回台湾，那我先前呢在美国有大概长达约十年的职涯，我职涯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啊，我经历了蛮多，就不管是在职涯上的心得啊，然后还有就是还有关于自我探索啊、自我觉察，以及自我处理一些就职涯上面很阿杂的情绪的那些心得，对我都有在分享在那个在我的 IG 里面。
我们今天其实呢，我邀请 Carol 来，就是大家可以发现说 Carol 的职涯或者他的人生轨迹，其实是很多人觉得是，就是比方说你有找到你的梦幻工作啊，然后你有在可能国外工作啊等等的，其实都是很多人会觉得是很棒的这些工作跟人生经历。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想要离职？然后我们在今天的直播也会跟大家分享，以及最重要的呢，就是哪一些书呢是让 Carol 离开，应该说影响他的人生观，然后让他决定离开他所谓这样梦幻的工作跟生活，然后现在就是去过上一个他更满意的生活。 Carol 刚刚稍微跟大家介绍了一下你自己过去的工作经历，然后我想要问问看，为什么你就是在 IG 上面说你过去是一个问题小孩，就是感觉你的这些工作啊应该不太像是一个问题小孩才对啊。
对，其实讲到这个哦，我过往的黑历史对，我从小就是 我从小就蛮胖的，小时候我小时候在国中的时候最胖曾经高达80公斤过，然后因为我小时候就一直是那种胖胖的身材，所以以前在班上就因为常常因为身材关系被人家嘲笑啊，然后霸凌啊、排挤什么等等之类的。那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我就是很常成为一个群体的边缘人。那包括在以往你知道就是亚洲的教育嘛，它都是比较啊竞争，那亚洲家庭的传统教育也都是对于成绩跟排名有些要求。
嗯嗯，
那我当时呢就小时候我常常会觉得说就不被一个群体接受，然后回到家我也同时要面临来自于父母对于我就是成绩的那些压力。那当时我就觉得我不被这个世界理解， 所以我当时采取的一个情况是我非常的叛逆，就是我爸妈要我成绩好，然后我就烂给他们看，然后就真的是烂给他们看。然后在国小的时候成绩都还 OK， 因为国小其实不用什么，就是学科比较简单嘛，就不用什么努力就考得 OK 过得去这样子。到国中的时候被我爸妈就用关系塞进重点班，那当时那个学业就已经快跟不上了，但是因为老师真的很严格，然后我也就只能硬念。那而到了高中之后，
故意跟世界唱反调，我也是。下面有人说，很多人跟你一样，很爱唱反调。
很多人说，
那我刚好相反，我超怕犯错的。小时候就想要当一个模范生，这样。
我跟你讲，
然后长大之后变得很叛逆。
那种心路历程我也有。我是小时候超叛逆，然后长大就是对自己完美主义，然后完美到。对，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都相信每个人都有类似的、
这个、
对心路历程。然后我等于是叛逆，然后就是想要当模范生，然后后来现在又回到叛逆，就是辞职之后叛逆。对，
有人问说有离家出走吗？有叛逆成这样？
哦，以前小时候好像有哎、欸，不过那个时候、
哦、真的、哦、
对，那个时候好像是我也忘了，反正就很小的时候，然后。当时我跟我妹就是都蛮气蛮受伤的，我忘记发生什么事，但后来是我妹她带着我就是离家出走，对，
离家出走
这件事情被她一直津津乐道到现在，说当年虽然我姐很叛逆，但实际上敢做出行动是我这样子，对啊，反正就
所以其实。在过去就算是蛮被就是不想要符合可能某一些规范啊等等的，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行为。
对对，真的那个时候就是真的蛮叛逆的，然后高中的时候就是开始沉迷于打电动，当时也是有一种逃避世界的一个心态啦，就太沉迷了，然后沉迷到高中差点被退学两次，就 高中被退两次，对对，就是打电动疯狂迟到，而且我也不是犯什么大错的孩子，我只是打电动睡太晚，很瞎。
你现在的形象跟电动很难连结。
哎呦，我超宅的耶，我很宅哦，我跟你说，我真的超宅的，我很爱打电动，一直到现在我都还是偷偷的，就是想玩，但是不敢玩，怕太沉迷这样子。
就有人说想要让自己成为模范生，结果压力更大。Carol 有这种经验过吗？
哦、oh, ，我有啊，我在出社会之后，就出社会之后呢，我是很要求自己的，因为出社会，我就一直要求自己，我要排在顶尖的绩效。那我也的确是每年我的绩效一直都是公司的 top， 但是呢，我。因为我追求完美，追求到就是每次不管人家说啊，我表现很好什么的，我都觉得没有，我可以表现得更好。然后每一次的开会会后，我都在深刻的检讨自己，就是我哪里还可以做得更好，然后为什么我当时没有那么做？因为当时在国外是全英文的环境嘛，我检讨到甚至我连开会过程中的文法，我都在那边。
好夸张哦！
对，就是要追求完美到这种程度。因为我当时对自己的要求是，我要完美。然后呢，我当时是希望，就是我想要当那种财务总监，然后我想要领导团队。那其实我以为的领导团队，语言沟通就英文流利的英文很重要，所以连这一点我都是很。非常完美主义的，很严苛的在审视自己。后来在那个上一家公司，就是在美国的最后一家公司，就是 Panasonic。在 Panasonic 大概快四年多的时间吧，我的绩效也是一直维持在顶尖。 然后但我一直都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好，对、嗯、一直都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好。然后到那个要辞职的那一天，我原本想说就自己默默离去好了，因为我觉得对，因为我觉得我平时也都是只是埋头在工作，然后我其实在那个跟那个
同事
对 同事同侪的社交也都是大部分都是在工作嘛，对，所以我就想说、嗯、应该不会有人会挂念我的离开这样子。结果没想到我离职那一天就电话一直接，就很多、oh. 对很多同事就说就是他会一直记得我，然后谢谢我在那工作时间那样子无私的奉献，然后还有为团队的付出，然后也有我的那个业务伙伴跟我说，就是要他要我转告我的 CFO 说我是那个团队里面最好的，他会非常非常想念我。对，然后那时候其实我都已经快要哭了，你知道吗？后来是我到那我跟我的 CFO 就是在离职之前就出去吃了个饭，然后我就把我这个过程就是跟我 CFO 讲，我就跟他讲说，我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我做的不够好，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大家会这么的 appreciate 我过往的付出。然后我的 CFO 他就说你真的是我们团队最棒的。后来他一讲，然后我就这个啪在他面前这样子流泪。对，就是
有人说 Carol 真的超优秀，
谢谢。
就是感觉你对自己的标准非常非常高。
对，是很严苛。我的确我对我自己的标准是很严苛，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给自己调整的。因为过往我习惯是给自己定下一个标准去追求，然后呢，但是当我在那个上一份工作，就是在币安，就是数位货币交易所那份工作，我一样、嗯、我也是我习惯是我进去之后我观察其他人对这份工作的要求跟标准，或是他们会觉得卓越的标准，我就把那个标准设为我自己的标准。后来一直到我进去的时候，我发现我这样做会搞死我自己，因为在那里面所有人都非常优秀。我以前在美国的职涯，我的职涯的亮点就是一年就是快速升迁的轨迹，然后在那个都很大的公司里面，那当那个在我在美国我以为是我引以为傲的那个职涯亮点，没想到到上一家公司每个人都是每个人你拿出来全部都是学经历漂亮，然后每个人都是在那种很大的公司有快速升迁的轨迹，每个人都聪明到让自己觉得是笨蛋，真的。然后有时候就是那里面就是我们同事私底下会聊天，就那边同事其实很可爱，我们私底下就会聊天，然后就互相就会互相取暖，就说哎，今天那个进来的新人他在多久的时间然后做完那 PowerPoint， 然后把我们那个业务讲的怎样怎样这样，他真的让我觉得他比我还聪明十倍，我以为以后要怎么办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在那边互相的那边在那边讲，然后取暖，然后还有就是在那里面真的竞争太激烈了，就以前以为一直都以前都我的同事也跟我讲说他们以前在公司一直都是 top， 然后这边发现要很努力才能维持 average， 那个压力非常大。后来我就发现说这样子的一个完美或是这样的标准我根本不可能追到，我就算我要追到我也可能要花比我现在还要多很多的时间。可是我当时工作的情况已经是我除了睡觉以外我其他的时间都在工作，我已经我要再多花时间的话我可能就是要再睡少一点吧，可是我每天一定要睡满八小时，这是我觉得我自己能够求存的底线。不是满八小时我脑袋会没有办法就是正常运作，然后或者我心里就会觉得我身体就怪怪的。对，所以
对
后来后来也是这也是让我想要辞职的一个原因之一啦。
可是因为你的可能工作经历啊，然后后来你回来台湾，那你觉得就是很，就比方说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其实如果你可以的话，其实你是可以继续做下去的。那是不是有什么样关键的事情，或者是影响你的一些东西，然后让你决定就是在那个关键时刻离职，然后你要去追求你的生活？然后在这中间呢，你觉得有没有哪一本书，或者是哪一些就是你在阅，或者是就是阅读这件事情，有没有对你带来怎样的帮助？这样
有，当然有。就我在我。其实会开让我开始思考离职 这件事情，其实是在过年的时候。当时会触发我开始想要在思考离职这件事情，其实是我过年的时候，就是数位货币市场它是24小时全年无休嘛，而且它这个市场是对全球的，所以变成说什么哪各个国家地区的那个什么假期啊什么的，其实根本就。在数位货币市场根本就不存在，同样的这种运作的时间也套用在我们公司里，所以在那个台湾今年大概二月多的那个长达2周的年假，我其实都一直在工作。我当时做到就是一样，就是只有睡觉，然后要吃年夜饭的时候，就我家人上来叫我下去吃年夜饭，但我当时还走不开。我当时还在开会，所以我就叫我跟我家人讲说你们先吃吧，我先开会。然后我开完会之后终于可以下去，就没想到我就看到我全家人就是静静的在那边等我一起吃个年夜饭，就是桌上那个筷子菜什么的杯子全部都没有动。然后当时我看了我就心很酸，我就想说我回台湾我是希望能够跟离家人
多陪家人，
对，离家人近一点。但是我没想到我虽然离他们那么近，就在同一栋房子，我却跟他们感觉跟他们距离更远了，因为我连我自己私人的时间私人的生活都没有了。所以当时我就开始那样子的那个画面跟冲击，就是让我开始思考我是否应该要离职。后来其实 那中间我也是很挣扎，因为这个工作它配还 是真的不错，然后那个 title 又是我一直在追求的目标，那公司也是那个数位货币交易所，就区块链产业最大的，区块链产业又是现在最热门
的产业，
其实那家公司是大家挤破头都想进去的，但我现在却在想着我要离开他。当时我是觉得我是不是有点疯狂？对，那个时候我一开始我想的时候我是有点挣扎，因为我就觉得我该放掉嘛。然后我又考虑了大概2-3天吧，在那2-3天的里面，我真的是好煎熬。我真的是一开电脑我就超级忧郁，我就觉得我天哪，我到底要再继续做下去吗？我在做这个干嘛？真的很痛苦。当我在想说好，我再考虑看看 我想要继续努力待着这个想法让我超痛苦。后来当我开始思考说好吧，还是 我考虑就是放掉，就是辞职。当那个辞职的想法决定辞职开始，会开始考虑辞职这个想法钻到我脑袋的时候，我感觉到我的心整个大放松了，就整个就松了一口气。然后我就想到，如果说是听 我就知道说这个是新的声音，新的选择。后来我就想说好吧，虽然这个决定很疯狂，但我就辞职吧，就放了。对，然后那个然后放了的时候，其实这个过程我是应该说放了之后辞职之后，其实我是有迷惘过。因为以往呢，我都是拿一个目标给自己设定目标，然后 push 自己追到那个目标，然后去证明自己。然后这些可以说是，例如说有车有房，然后有大家觉得成功的事业，我就是一个成功的人，厉害的人，聪明的人，或者是说我瘦了几公斤，我就是一个我看起来怎么样，有 model 身材，我就是一个美丽的人。就我以往探索自己或是了解自己的方式，都是以证明自己的角度去看。但当我放下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发现我证明自己的目标没了， 那我是谁？这个问题就一直在我脑海里面打转。后来呢，我是看了这本书，就是也是我等一下要那个要送给那观众的书，对，就是《城市里的静心手札》这本书呢，它是帮助我，就是放下我执，把握当下。所以我执是什么？我执是不管是社会的集体意识，或是自己对自己应该要怎么样的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它就犹如一个框架，把自己给框住，然后认为自己应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理想中的自己。但这本书它是直接打破。就是直接打破我的那个这样子的一个思维，因为他在里面他告诉我，其实这个字人不应该被定义，人不应该被定义。如果一旦人被定义住了，其实人会受限在自己的框框里面。但是人其实是无限的，人的成长无限，人的体验无穷。
就是比方说你过了可能十几年，就是你所追求的这种完美的生活、工作啊等等的，我相信你在辞职之后，你可能会有一段很不适应的时候，或者是说你会去探索自己到底是谁，然后你接下来想要做什么。你有过这样的时候吗？然后你都就是有做什么样的事情来帮助自己？
我觉得这个时候的话，应该就是我辞职之后的这段时间吧。其实在看完了这本书之后，我做了非常多的冥想。就是我在因为我有那个催眠师执照嘛，所以我也能够给自己做催眠。那我其实透过阅读、冥想，还有给自己做催眠疗愈，就不断的探索自己内心，然后不断的把那些过往我给我自己的定义去拿掉，不断的探索潜意识，就是那些让我有证明自己冲动的这些情绪，或是那些让我觉得我不够好的这些情绪的根源是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过往发生哪一些事件？来自于 我过往，不管是跟原生家庭也好，或是成长过程也好，所发生的事件有关。因为这些事情它就是伤痛，过往的伤痛如果不疗愈，它其实就是只会沉在你的潜意识里面，然后不断的累积。当我们成人以后，类似的事件引发你当时有的情绪，你那个情绪会没来由的上来。我举个例子，像例如说我当时在美国刚找到一份很不错的工作，就是 Panasonic 的那个资深财务经理的工作。那一份工作等于是把他的薪水是整个离我上一份工作薪水是两倍，就薪资在当时是一个很不错的水平。我又刚买了房子，然后又刚换了就是我觉得很不错的车子，这些都有。然后就这些我以为是完美的，让我人生完美圆满的东西我都有了。但我当时我就觉得好，我就缺一个男朋友。对，真的我当时就觉得我就缺一个男朋友，完美人生我就缺一个男朋友，然后或者是一个完美老公这样子。我以前就是这样完美主义这样子。对，
什么都要完美。
对，
完
美完
美
完美完美完美，把自己给逼死这样。然后呢，我当时也跟一个就是工作不错、外表不错的男生约会。我很喜欢那个男生，但是那个男生他也就只是对我已读不回，就这样子一个小事哦，我就马上心情荡到谷底。然后当时我荡的情况是，我无法再承受我自己的情绪，就是我觉得我的心底好像有一个黑洞这样子。就是把我全身上下的快乐都吸走了，把我全身上下的希望都吸走，对未来快乐的希望都吸走。就是那时已经有点已经是忧郁的情况了。我想那当时因为我有这样子的情绪，这样如潮水般的向我涌来，我承受不住，我整个人就是躺在地上大哭特哭，就因为这样一点小事大哭特哭，然后全身没力，就觉得我活着干嘛？我活着没有意义， 我在干什么。对，然后就在那一刻我就突然醒觉到说我需要帮助，因为我明明我人生也就缺了这一块，就是感情这一块，然后但是我只看我缺少这一块，我其他那些刚得到那一块全部都没看了。
有一个刘说好像催狂魔，是哈利波特里面那个吗？
对，我就觉得当时我心里就有个催狂魔就把我快乐都吸走。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被催狂魔吸走快乐的枕头哦。真的真的很好的形容，很棒。对，当时对我当时就觉得说我真的是对那个 Jackie 说的很好，就是越追求完美却真的会越迷失自己。嗯，然后后来我就意识到这一点，说我需要帮助，因为明明周围事情都这么的好，我就是因为缺少这一块，然后整个就荡到谷底，而且当时这个情绪的那个强大程度让我醒觉到说不对，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明明这件事情是一件那么小的事情，哎，为什么会突然这样子啪的一下全部都上来，就是 这些情绪是在我意识之下的，我没有意识到的，它是在潜意识里的，我潜意识里发生什么事，所以我就开始想要积极的去探索这一块。那当时啊，我一开始探索的方式是看书，我第一本接触疗愈的书是《看不见的伤最痛》那一本书。对，看不见的伤最痛那一本书，它是从一些就是它会给很多，就是那本书的作者好像是諮商师吧，心理医师，我也忘记，因为我看的时候很久。那他的那个专长是那个情感啊、婚姻啊、諮商，还有家庭諮商等等之类的。那他在諮商的过程，他也记录了很多个案的那个个案的情况。他借由那个个案的情况，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个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个案的情绪反应，然后还有就是。在还有那个他，然后那个作者帮助那一个案如何探索到他们的情绪根源，那写得非常清楚，描述得非常有条理。其实，在看那本书的时候，就好像是在跟自己諮商的感觉，对自己跟自己諮商的那种感觉，非常推荐那一本书。那一本书是让我开始觉察到说，哎，我过往都一直以为。那个我会有不好的情绪是因为当下外在发生的事情，但是其实也有可能是这个情绪的来由是我过往我没有去就我过往的伤痛，但我没有去面对的伤痛，欸，因为明明就已读不回这么一点点小事，为什么我会对我总不可能我会要这样，就是
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识过，就你已读不回我而已啊，
奇怪，欸，我觉得对啊，在职场上被人家欺负成这样，然后再赶，然后约会对象来个已读不回就被打击成这个样子，对啊，真的是太奇怪了，太奇怪了。所以我就才那一刻我才发现说，欸，情绪是需要自己朝内去探索，欸，后来呢然后那本书算是我的启蒙书，就发现说，欸，原来探索自己觉察自己，然后透过书的帮助可以开始疗愈自己，然后我就开始看了更多的疗愈的书。我在那一段时间我看了很多这方面自我疗愈的书，例如说情绪阴影那个白许浩怡这本书也非常的好，他也是帮助人将那个将自己情绪觉察的焦点从外转向内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书。然后呢，还有另外一本还有另外一本是
与真实的自己那一本，
对对，那个与真实的自己和解。对，那本，哎，我先前有跟你提到过，还有另外一本书是什么？
童年情感忽视。
童年情感忽视，对，我在介绍那个刚才讲那本书之前，我想要介绍童年情感忽视。童年情感忽视是一个帮助我学习给自己的同理心非常有用的书。这本书它主要是在讲说，在童年里面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发生了什么让自己情绪不舒服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是一个伤痛， 但是因为小时候的我们不知道，然后小时候我们因为唯一面对的可能就是学校的师长，然后还有家庭的父母，他们 那因为人的不同，他们对情绪的同理或是理解也都不一样，然后 那他们可能有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同理我们的情绪，那因为小时候的觉察也没有办法那么高，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同理自己的情绪，就觉得说啊，人家这样子做是对的，就是我不应该有这样的情绪。但是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 那他人对自己的行为也无关对错，自己的情绪是怎么样确实是要靠自己去觉察，也唯有自己可以疗愈。那本书它是帮助我帮助我去理解我童年成长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的情绪，他们是怎么回事，然后当我们忽视的时候，我们成年人有可能会有什么症头。那现在身为成年的我们要如何去回头觉察及同理这些情绪，他在我疗愈自己的那个过程帮助非常大，因为他让我觉得啊，原来他等于解开了一个我对我自己的愧疚感，还有我对我自己的那种就是老师在告诉自己说我不够好，我不够好，我不够好，因为就是有很大程度的减轻，因为我常常会对于 我自己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情绪我感到很愧疚，为什么当人家 要我付出要我给一些东西我不想给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不应该要这样，然后我自私，这只是举个例子哦。对，就那本书我是相当大力的推荐，童年情感忽视，它有上下集。然后呢，再来另外一本书呢，就是与真实的自己，对，与真实的自己和解。这本书我在看的时候，我真的是从头哭到尾。他那一本书是在帮助我及教我怎么样疗愈我的内在小孩，非常有帮助的书。他透过那个书里面，他有一些那种练习的表格，然后还有问题，然后自我对话，他是在教你如何自我觉察、自我疗愈，然后自己跟自己的内在小孩和解。就这一系列的书，它让我开始学会不断的觉察自己的情绪、同理自己的情绪，以及疗愈自己，然后让我开始就是养成这样子一个习惯，然后不断的疗愈、疗愈再疗愈，我就发现说我的个性变得越来越平稳。就这个这样子的改变，不是只有我自己感觉到，就包括我的家人跟周围的朋友都说我个性变得非常的祥和，因为我
就很像人家说什么一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然后因为你读了很多书，所以就变得慈眉善目的感觉
对对对，可能 也是这种概念。对，就是那个时候我真的以前我真的是就人家看到我的脸哦，就知道我是绝非好惹
善类
对，绝非善类啦，就是我是有棱有角的。我以前很真的是很有棱有角，人家可能讲没几句话，也不是说特别针对我，可我就会 take it personal， 就会觉得你在说我嘛，你觉得我怎样嘛，我就真的是给你那个拍桌，然后直接给你爆炸出来。对对，真的以前很常这样子，但后来就是经由就是不断的觉察跟疗愈自己，我自己本身就是改变的非常多，然后周围的人真的这种改变周围人也都看得出来。当然啦，在生活里面因为自己的情绪不再容易像以前一样这样起起伏伏，然后很容易就到那种很负面嘛，自己也快乐多了。
那你这样子就是看了这些书之后，那你对你的就是因为你离职了嘛，然后你有重新的找回自己，或者是说你有决定说你接下来想要开始怎么样做嘛，或者是你有没有想过又要再去找一个新的工作啊，或者是说要做什么事情，就是来就是以现在慈眉善目的自己想要做的事这样。
对，我在回台湾之前就找到这份工作，我当时是想说好，我回台湾我也想要 同时尝试创业，因为呢，就是在因为在美国，因为在美国疫情它对我的影响非常的大。那在美国的疫情影响，它对我的影响是让我从让我不再如此汲汲营营的追求社会上的成功，我开始想要尝试我自己心里真的喜欢的事情。那当时我自己觉得有兴趣的是不断的觉察疗愈，然后还有自我成长这一块，我是真的很 enjoy。 所以我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好，那再加上那个美国疫情的期间，其实这部分的这部分的事业也非常多人在做，但是我在台湾我还没有看到太多，所以我觉得这或许是个机会点，我想要回来试试看。那但是我同时我也舍不得放开，就是我已经深耕了十年的公司理财嘛，就觉得说啊，这是一个很好赚钱的工作，不然我就在台湾找一份公司理财的工作，但是又可以让我就有时间有弹性做我自己的事情。那当时找到数位货币交易所的这份工作，因为它全程远端，就以为说好像可以哦，就是应该会有自己的时间做自己的事，就没想到就是去了之后发现这件事情真的是我太天真，对，真的太可怕了，那个过程真的太可怕，这辈子从来没有这样子工作过，真的是难以忘怀啊，就是人生就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经验。
没想到在美国的工作经验反而还不是最累，回台湾更累，
对，就是累上面还有更累，这样子太可怕了，真的。后来就是再回到台湾之后，也就想说好吧，那因为刚才我说的嘛，我就是真的我必须得要放开了，因为已经让我失去了自己，所以我就放开了。然后放开的时候，其实我也就想说啊，我就还是一样找一个就是可能不会这么累的公司理财工作，就是让自己就是有一个稳定的 paycheck 嘛。可是后来就是离职之后，就发现我真的就是再也回不去，就没有办法再回去工作了。所以我就想说哈，那就算了啦，就是顺其自然吧，然后就顺流，就好好的专注在就自己的创业。那其实在最近我在创业这一块，我也是还有那个做身心灵疗愈这一块的那个方向，我也不断的在梳理跟调整。因为以前其实我已经有在接一些那个諮商的 case， 就是生命教练或是那个还有那个职涯教练的 case 嘛。那其实过往的时候我发现啦，就是后来就是放手之后放掉一切之后，我对我自己的觉察是，我过往我都一直在给别人，就是我一直在给别人就是我觉得能帮助他们的力量。但是我发现当时会这样给，是因为我还在一个证明自己的阶段，我拿那个就是别人会觉得有用的工具，然后还有我过往就是为了达到那些目标的那个工具去分享给别人。对，那些工具或许你在那个社会上追求成功是
有帮助，
对，是有帮助的。如果你在社会上你追求他人定义的成功是有帮助，但是能不能够让你快乐不一定。而且再加上我在一个旅程，我证明自己证明到了一个顶，就是真的到了一个我的目标之后，我就发现就是一切皆空，
突然会有一种很空虚的感觉。
超空虚的，我那时候一打开电脑就真的讲好听讲难听一点啦，我就只差没有就是没有想那个就是自我了结，真的那个时候是真的就是是讲的比较夸张。但是我当时就一看到电脑就一看到工作相关的东西，我就心死，就心已死，然后我只是一个机器人在那边做事，这样子。对，就是我后来想到说，我不想要再把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分享给别人，我想要帮助别人找到属于自己的力量，就是他们让他们从中就是 找到自己的力量，然后找到自己的热忱，然后活出最纯粹的自己，这是我接下来想要做的。所以 我在这阵子我就关于在自己的那个事业上面做了很多的调整，包括就是疗愈的方向啊，然后还有就是自己不断的在清不断在觉察跟清理自己潜意识过往那些证明自己的那些东西，还有不断的在不断的在探讨。因为未来我要走諮商催眠会是我那个事业的疗愈的部分之一，那这些东西其实需要探索到自己潜意识非常深层，因为有的时候因为要非常要对于自己分享讲的话要非常的有觉知，不然的话有可能会把人家带歪啊。对啊，所以我对于这一块我是真的非常的小心，然后最近就一直在做这一部分的那个觉察疗愈跟调整，对啊，然后也很高兴啊，就是到达了一个程度。对，之后我之后也会，其实我之后我会那个推出一个免费的一对一生命级治疗教练兼催眠疗愈课程，对的那个套装，然后我会分享15位免费的名额，这15位，对，我想要召集15位的练习对象，然后再透过那个我们互相的互动，然后看看可以激发出什么样的火花，然后最后可以成为我未来创业的养分。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就是关注我的 IG， 然后还有关注我的那个分享的内容。
其实我觉得我这样听下来感觉是，就是可能过去你在可能在刚才做自媒体的时候会想要分享就是你觉得有用的心法，可是现在你反而就是在更探讨自己更深层以后，你反而想要做的是由每一个人去定义自己所谓的成功，因为每个人成功不是由其他物质或者是条件所定义的，他可能很单纯的就是我今天早上起来可以吃一顿好吃的早餐，我的今天就算是成功。但是我们可能在过去的很多的时间很多日子被那些工作啊生活淹没了，我们其实丧失了很多这种其实我们最原始的渴望。
对，没错，帮助每个人找到他们最原始的渴望跟热忱，然后活出最快乐最真实最快乐然后还的自己，同时也帮助他们创造他们想要创造的世界，这是我想要带给人的帮助的力量。
我想要问说，就是在过去，因为其实你的等于说你这种觉察自己的这过程走得很长，然后中间也有分享很多不一样的书，然后我现在也很想要知道说，哎，那你又是在什么样的阶段，然后就读了哪一些书，然后会去启发你想要再更深层的去探索自己。
如果说要讲阶段的话，我觉得可以从我一开始就是很两光就摆烂的那个时期开始讲起。
两光超好笑的，
以防听众就是有人也跟我过去的我一样摆烂两光。
两光。
对，好，我过往那个很摆烂两光的时期，然后一直到就是开始 醒悟，然后开始超级努力，然后一步一步的就是努力取得那个社会定义的成功的这个经路历程。我有书要推荐，就是书《我只能这样吗》，就是那本书其实是我后来就是在经历了 这一段之后我才发现的书，然后当我翻开的时候我整个惊讶，因为那个作者他把那个我过往就是觉察醒悟努力取得成功，然后还有行动，还有自我激励的一个过程，它全部都是以非常有条理有架构的方式描写出来，然后变成一个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的工具。我当时看了那本书的时候我整个就是大惊讶，就是想说哇，这本书完完全全就是在写我过往怎么样从谷底然后翻身，就咸鱼翻身，然后对，就咸鱼翻身的过程。
今天的用词都很夸张。
对，我就是
咸鱼，
我就夸张一截，戏剧一截。那不是谷底翻身吗？就是咸鱼翻身。哎，我家人都说我是咸鱼翻身。然后 对啊，他们我妈最常说，她以前都，她以前就是我在那个努力念书的时候，她常常说哈，你这只水饺骨哈，就是真的是没有想到啊，就是最后真的是
鸡蛋水饺骨有一天整个变翻红这样。
对对对，没想到有翻红一天这样子。对啊，她常常就在那边取笑我。然后我那时候考上成大研究所的时候，那之后开始我就发现，就是我就早就发现说自我激励以及努力还有相信自己的重要性，那在那一本书里面都非常完整的，而且有条理的记，就是写出来告诉你要怎么做。所以那本书那个作者他自己本身也是谷底翻身的最佳代表，他曾经是经历破产然后流浪街头，然后花了长达3年的时间在寻找自己，思考如何帮助自己的一个方案。然后他呢采访了非常多的成功人士，然后非常多的曾经就是有谷底翻身经验的成功人士，后来最后呢就是归纳总结出这一些工具跟方法在那书里面。那他后来在推出这本书之后就一炮而红，变成那个全美最畅销的书的作家，然后对，然后那个这本书就是狂印，就是好几个国家啦，然后他也就是真的就是变成了那个当红的作者。所以这本书我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就是如果说大家就是不满意自己生活现况，然后觉得自己不被这个世界理解的时候，你可以透过那本书然后去改变，借由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你自己，这个是第一阶段。那在那个当在第二阶
段，这是咸鱼翻身阶段，我们帮每个阶段定义一下。
对，翻身阶段的书。然后呢在第二阶段呢就是那个当你取得成功之后，然后很不快乐，就觉得这不是我要的，然后明明然后觉得外在的成功不再能让自己快乐，然后开始去思考说快乐是什么，开始想要了解自己为什么这么的不快乐的时候，我就可以推荐那刚才我讲的那四本关于觉察情绪疗愈自己过往情绪的那本书。那四本书就是
童年情感忽视，
对，然后情绪阴影，还有
看不见的伤更痛，
然后还有与真实的自己和解，对，这几本书，这四本书都是非常好疗愈自己的书。那然后呢在疗愈了自己，完全疗愈自己之后，不想要再被自己或是被社会定义了之后，或是不想要再追求那些社会定义的跟或者自己定义的那些成功的完美的自己啊，可以去看这个，也就是说我待会要送的城市的静心手札，还有另外一本，这一本也推荐，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对，这本书我也非常喜欢。他这个作者很厉害，他这个作者是自小被诊断出恐慌症，然后呢他透过那个禅修冥想还有那些自我觉察的东西，结果他后来 他去给那科学仪器测他脑内中的那快乐指数，居然高达70%，是一般人的2倍，一般人的2倍。对，所以这本书呢，我觉得我很喜欢它是适合上脑人，因为这本书它引入非常多的，它是当时在我极度相信科学及那个生物学那时候的看的书哦，还有很适合中国籍的人看的书。因为这一位喇嘛他有那个什么那个 neuroscience 是脑神经科学的学位吧，然后他也是博学多闻啦，也然后对科学也有相当的了解，然后他等于是将那个禅修心灵疗愈以及那个 neuroscience 结合的一本书，然后让大家去理解说你如何
有科学的方式，
对，就是当你在那个情绪有情绪的时候，你的脑袋在发生什么事啊？它是一本帮助人觉察跟关照自己情绪，还有自己各种当下的书，我也非常推荐。然后还有另外一本就是最后一次相遇，我们只谈喜悦。 等我一下哈，
最后一次相遇我们只谈喜悦，
确定一下那个书，对，最后一次相遇我们只谈喜悦，这个是达赖喇嘛跟另外一个天主教的那个，反正一个很有名的，我忘记他的名字是什么，对，他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很有名的，也是精神性的领袖。那他们两个当时，他们两个过往的经历遭受到那个政府极端的压迫打压，然后四处流亡、战争，所有一大堆的经历，一大堆的痛苦经历，但是他们都还是找到方法，让自己一直处在一个快乐及感恩的状态，就非常喜悦的状态。那当时呢，在然后这本书记录了这两位那精神领袖，我把那个。我这个是电子书，最后这一本，当时
这一本我知道，我有看过，
对对对，对，推荐。那当时这两位精神领袖，世界级的精神领袖，他们见面的时候，其实也不知道他们下一次还会不会见面，因为两个都还在流亡嘛，两个都还是在被那个当地的政府迫害，还被那个国家追弃的那一种。然后呢，那个另外一位，那个就是天主教的这个，我真的忘这个黑人，我忘记他的名字了。他当时也还得了什么癌症第三期还是怎样的，身体状况也不好。很多人都说要这有可能就是他们最后一次相遇了，就有这样子的那个对谈。哦，那一场的对谈就真的是吸引世界的关注啦。那作者呢，就是参与那个对谈的人，他是在美国非常有名的作家，然后就去那边就是记录了两人的那个对谈。那他们两个人就是在谈他们自己过往那些痛苦的经历，那他们如何将那些痛苦的经历转化为 让他们喜悦感恩的能量。这对于我当时就是我当时就是那种过度的完美主义，然后老是不珍惜自己身边拥有的我，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所以这本书也推荐给大家。嗯，
现在的直播啊，就是默默的要进入尾声了。然后因为 Carol 刚刚有提到说，其实你的生活有很大的转变嘛，然后你现在也在踏上一个很新的旅程，就是要准备创业，然后希望用自己的经验，然后来去帮助大家。然后我想要请 Carol 推荐最后一本书，就是你最近在看的一本书是什么，然后你为什么想要推荐给大家。
我最近在看的一本书其实 还真的是有点跳痛。 我最近在看的书就是 有 这一本奥修的情绪，这本书一样， 它是那种教会我如何关照，教会我如何觉察关照以及接纳自己情绪的一本书。因为其实当我们人有情绪的时候，有那些负面情绪的时候，不要排挤它，不要排斥它，也不要感到内疚。情绪起来有志，情绪是让因为你情绪不存在你就不存在。我再说一次，情绪不存在你就不会存在。不要只很多人都只追求快，只接受快乐的情绪，但然后呢，他们可能会是各种方式去逃避负面的情绪。那这个可能就是有那种，就是例如说出去玩啦，然后跟别人聊天，就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啦，等等之类的。但其实这些这负面的情绪，它也是情绪之一，它是很好的。当你去深入的探索及疗愈自己之后，它会转化成你一股非常纯粹的力量。让就活能够活出最纯粹的自己，这本书很推荐，奥修的情绪。另外一本书，爱的力量，这本书是我看完的，然后我就是一堆的标签，我可以那个我可以稍微就是这些标签全部都是就是真的是打到我心坎里的话，就是我是一个感情路非常不顺的人，我是失恋达人，我的人生真的不是一帆风顺，对，不是一帆风顺。在走到今天我现在这样状态之前，我真的是曾经跌跌撞撞很多次，对啊。然后这本书，然后所以我对于那个感情跟爱，我抱有非常多的疑惑， 因为其实 我年纪也老大不小，我快40了 by the way， 就 我周围人大部分都结婚了，然后我对于我还没有办法有一个稳定的感情，就我曾经是感到疑惑过，那一直到 看到这本书，我才是豁然解开我所有的疑惑。因为这本书呢，它是它里面打动我的一句话，它是说关系的爱不是爱，他说关系的爱不是爱，关系的爱是一种激情，一种欲望，一种占有，它不是爱。真正的爱是来自于自己心里。然后他也说了，就是爱当爱没有自由，爱会成为枷锁。那当爱有过多的自由，它会成为它会失去，它会哦，当自由没有爱的时候，它会失去方向。所以，对，然后这本书它等于是帮助我，就是让我看到，就是我以前一直追求的那种爱，其实它不存在，因为你也知道我是完美主义。我追求完美的感情，完美的对象。过往的我，什么东西都要完美。然后后来也是一直在追求完美的感情，但是一直到这本书才发现说，其实爱没有完美，爱是脆弱，然后而且爱是应该是朝自己内心，而非往外求。这本书也是推荐推荐，《爱的力量》。嗯，
今天真的超精彩的耶，感觉就是大家就是很踊跃，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就是我们每一个月都会有这个阅读通信的直播，我们其实都会找不同的来宾跟他聊聊他的人生观啊，跟影响他的一些书单。那今天谢谢 Carol 的分享，非常精彩。
好，谢谢，谢谢大家。
听完 Carol 的分享之后呢，你有没有一种好像在他的身上找到自己影子的感觉呢？不论是一直追求完美，在职业上力求表现啊等等的，我相信很多人呢都会有相同的感受。那我觉得呢，也可以参考 Carol 推荐的书单，去真正的更认识自己，然后去了解什么是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创造出属于你自己的成功。希望今天的分享要带给你一些能量，那别忘记说定我们的阅读通信直播啦，在资讯栏就有连结喽，我们下周见，拜拜。